川普挡唔住，川普经要落重手。中共官宣习近平处境，美国早获情报。卡塔尔大礼改成空军一号，要几多钱？歼十大比瑞典英师，多国武器出口都留一手。中共密会台湾媒体，转达习近平指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了报复行动，俄乌停战暂时成为泡影。有传言说普京考虑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欧洲局势紧张的同时，中共突然宣布在太平洋出手。专家一直警告欧洲和亚洲的局势联动，中共可能会趁俄乌战争的时候入侵台湾。最近俄乌和谈走入了僵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6号说，俄军发射了407架无人机和44枚导弹和巡航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全境。普京在星期三和川普总统的通话中表示，俄罗斯势必就专网行动报复乌克兰。川普同记者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不如被乌克兰和俄罗斯再打一阵。新头壳6月6号说，据俄罗斯自媒体和多方情报人士的透露，川普在通话中曾经明确地请求普京不要动用战术核武，但是普京没应承。有传闻说，在专网行动之前，普京曾经因应川普的请求暂停核打击计划。更令人担心的是，听说普京已经通知了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对泽连斯基人身安全的个人担保已经作废，对乌克兰政府的多位高层的安全保障同步取消。新头壳说，这个可能意味着俄方对泽连斯基政府的斩首行动进入了酝酿期。俄乌战争好像慢慢地迈向了更危险的阶段。乌克兰总理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紧急访问了华府，令外界猜测他的目的是为了专网行动寻求政治庇护和解释空间。接着叶尔马克在6月6号宣布，泽连斯基和川普将会在加拿大的 G7 峰会期间会晤。峰会预计会在6月15号至6月17号之间举行。不过英国防务专家教授 Michael 克拉克在天空新闻的节目中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就越来越可能放弃推动俄乌和平的进程。克拉克认为，开始的时候对俄乌保持沉默，是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知，劝和这件事会失败，所以最好远离他。克拉克教授还表示，普京是不会动用核武，因为这样不能够为俄罗斯带来任何的实际优势。俄军需要用5到6枚港岛级的原子弹才能够摧毁一个乌克兰旅，因为乌克兰旅通常都是分散部署的，所以如果这样做，俄国就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但就算是这样，也都只能够摧毁一个乌克兰旅，或者俄军需要向一座城市发射2到3枚的核武。克拉克教授接着说，如果普京打破了这个禁忌，他会失去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和靠山，这个包括印度和中共，因为这样会被非西方国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亦都说没什么可能，我自己不是很相信使用核武之后整个北约一定会介入，一定会对俄罗斯宣战。另外就是使用核武之后，我相信北约和美国就有更正当的理由给乌克兰提供核保护伞，甚至提供相关的核武器给乌克兰，创造一种得人惊的平衡，保证毁灭的平衡，这样才能够确保核战争不会持续扩大。余中基认为川普不是不理，而是在等一个插手的好时机， 可以预判未来嘅呢一两个月，乌克兰嘅动作会越来越频繁，军事行动会继续加剧。换句话讲，普京嘅压力会越来越大。等到俄罗斯撑唔落去嘅时候，呢个当然就系川普总统提出和平谈判嘅最佳时机啦。观众朋友系点样睇川普呢一种俾子弹再飞一阵嘅做法？你认为咁样会更有效吗？定系担心呢个会令战火越来越大，最后冇办法平息？欧洲嘅局势唔明朗，中共又喺亚洲搞事。路透社6月6号报道，太平洋岛国论坛渔业机构主任拉哈里透露，中共正喺度准备首次喺太平洋公海盾检查渔船。这个可能会令到中共和台湾船队以及美国的海岸防卫队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通常在国际海域登检之前，必须获得被检查船只所属的国家的许可，这个可能会被中共有机可乘。拉哈里说，如果中共海警试图登检台湾渔船，外交上可能会非常复杂，因为北京是不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余中基将军认为，中共这种做法势必会引起周边所有国家的警惕。讲到美军就台海局势越来越认真，余中基将军说确实是这样。事实上，他现在最近的这些军事海上的军事行动都已经是在这里做预演，这个也都不是从训练和演习的角度去看，他事实上已经在这里做侵略的这种彩排和预演了。这个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美国的军事方面的这些情报的预判一向以来都是非常之精准的。不过余将军认为目前中俄没什么可能联手。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和内部军方的派系斗争是没办法形成这样的一种共识或者是决定，和俄罗斯一起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咁样嘅一个中俄结盟对抗全世界，其实对中国嚟讲系最差最差嘅愚蠢嘅一个决定，等于系加速咗政权嘅失势，唔会有任何实质上嘅好处。另外，中共党魁嘅权力似乎正喺度动摇，呢一种情况下，共军冇乜可能开战。习近平6月6号喺北京接见咗班禅厄尔特利霍吉杰布，会面嘅地点露出咗马脚。中共建政以来，党魁的办公室都是中南海的勤政殿，会客在瀛台，但是习近平会见班禅同埋前两日会见卢卡申科一样，都是在中南海的丰泽园的纯一斋。换句话讲，习近平见班禅同埋见卢卡申科一样，亦都是一次家庭会议，但是这个有违中共的规矩。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说，每任的党魁都要见班禅，这个是制度性的规定，象征着中共对西藏政策的重大宣告，不是私事，是重大的公务，所以一定会选择官方的礼仪性的场合。因为这是1996年，虽然班禅年龄5岁，但是江泽民仍然选择中南海正式的会客大厅，而不是自家的客厅。2005年胡锦涛亦都选择在人民大会堂的西藏厅。十年前习近平亦都在中南海会见班禅。但是间房的布局和纯一斋完全不同。当时的房间看起来非常正式，是代表领导人规格的会客厅。唐靖远对比了一下话，就算在毛泽东的晚年身体非常之虚弱的时候，在住所丰泽园会见重要的外宾亦都只是有一次。唐靖远说，官方这样做法相当于是官宣习近平已经是居家办公，认同被软禁。时事评论员江峰讲到，就在5月28号，川普盟友媒体人卢默在社交媒体公开呼吁驱逐习近平的女习明泽，还爆料习明泽住在麻省，有共军提供私人保安。这个可能不是意外，而是精准的情报操作，很可能是美方早就掌握了习近平已经失势的第一手情报。川普知道习近平玩完了，否则白宫一直都是说要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为什么会突然拿习近平的女儿开刀，连私人的子女都摆上台？ 咁样唔系打中共，而系打习近平个人。仲有卢卡申科访华，一项协议都冇倾成。江峰仲注意到，从双方公布嘅影片嚟睇，现场冇翻译团队，习近平亦都冇带翻译耳机。睇起上嚟呢次会面，唯一嘅功能就系俾外界知道习近平仲系在生。更重要嘅系，俾卢卡申科自己知道习近平已经冇咗实权啦。讲到呢度，又想睇下观众朋友嘅睇法。你认为习近平到底系唔系失去咗权力呢？欢迎你喺留言区发表你嘅睇法。今年嘅父亲节唔送烟酒，送一盒 GMP 认证嘅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唔止喺节日嘅呢一日，而系陪伴佢嘅每一日。路透社6月6号报道，川普总统上个月收咗卡塔尔赠送嘅一架波音747。空军部长梅恩克6月5号喺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将呢一架飞机改装成为空军一号，所需嘅花费唔到4亿美元。呢一架飞机嘅机龄13年，需要大幅咁升级安全、通讯设备、防范窃听。亦都要能够抵挡导弹，先至能够符合总统专机嘅要求。川普政府已经委托美国军事科技承包商欧森哈里斯科技集团负责改装。梅恩克表示，好多改装费用系空军原本就会支出嘅费用，例如训练同埋备用零件。华盛顿邮报较早嘅时候引述咗匿名消息人士话，改装空军一号可能需要花15亿美元，而家空军部长嘅报价大大低于呢一个数字。中共趁印巴空战嘅口碑推销歼十战机，但系泰国6月4号公布咗新战机嘅采购项目，决定购买瑞典嘅英狮，歼十落败。海外媒体讲到，对每个国家嚟讲，武器出口最大的意义不是为了那些军火收入，而是借此进行经济政治合作，甚至影响地缘格局。这种考虑亦都决定了卖出去的武器要不要留一手。以俄罗斯为例，它在20年前卖给共产中国的苏30战斗机，性能就比不上卖给印度的苏30。印度版本采用了向上引擎同埋无源双控阵雷达，仲比中共嘅版本多咗个前翼，所以印度战机喺近距离空军中更具优势。印度版本能够配备嘅武器都更加广泛，中方版本就冇整合以色列导弹嘅能力。俄罗斯特登限制中方嘅战斗机嘅性能，亦都系为咗避免对盟友印度构成潜在嘅威胁，同时亦都可以透过印度嚟牵制中国。美国喺中东卖武器，俾阿拉伯国家同埋以色列同样型号嘅武器，但系性能就天渊之别。美国卖俾以色列嘅 F-16 战机，性能甚至超过咗美军自用版本；卖俾埃及嘅 F-16，数量虽然接近200。但系都系清一色嘅退化版本，只能够发射麻雀中距空对空导弹，射程连以色列嘅空对空导弹嘅一半都冇，从根本上消除咗埃及空军对以色列嘅威胁。上报报道，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上个月底喺北京接见参加两岸文化媒体峰会嘅代表，转达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指示，凸显北京对台湾媒体没有起到真正的统战作用感到不满。政治工作者周谦在面书表示，这个消息真是非常严肃。中共在5月28号和5月29号分别召开了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和两岸媒体人峰会，前国家党主席洪秀柱、旺旺集团董事长蔡显明、前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等近30人参加，并乘机同王沪宁会面。周谦指出，
喺呢一场闭门会议中，王沪宁除咗要求在场台湾嘅媒体全面贯彻坚决反独、反对外来干涉之外，直接转达咗习近平两大指令，一个就系对台统战，同埋宣传唔好做表面功夫；第二个系尽快攞出具体方案。周谦继续话，闭门会议中，一个中共国家级媒体负责人明确要求台湾媒体高层返到台湾后，必须针对台湾明年年度选举展开情报嘅搜集。过去一段时间，中共已经下令要求各台办透过台湾企业同埋各地嘅台协，借台商论坛推动反对大罢免嘅活动。预料喺大罢免议题之下，明年嘅地方选举将会提早开打。对此，周谦表示，报道内容真系非常严肃。
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